要做头，做鱼，在具体操作的时候好像有点把握不住，什么时候应该去做头，什么时候应该去做鱼，就是比如中间用力去弄啊，碰到一个事的时候，我确实认为这是应该是对的，是这样，应该这样去做。那我那个时候应该去做头还是去做努力？就是到底这个怎么去操作这个事情？
我想你这个问题啊，我分两个方面来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做头的人，做奴隶的人，圣经里面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用水借着道，让你们的妻子能够毫无瑕疵、玷污等类的疾病，有没有？记不记得以弗所说那段话？所以做头的人，你平常要做的事情，就是怎么去服侍你的妻子，让她在属灵上面有真实的长进。你要知道，你做头的人，如果你的妻子她属灵的生命没有变好，你们家做所有的决定都是200%对的，又怎么样？真正的问题不是事情，真正的问题是人。家里面是这样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很多人傻到一个地步啊，都以为教会要定到章程啊、规矩啊，哎呀，什么写了一大堆。我告诉你，全世界哪里都一样，你有政策，人家就有对策。人不对，随便你写什么都不对。重要的是人对不对？所以做奴隶的人，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怎么帮自己先做一个对的人，因为只有对的人才会影响别人做对的人。所以你要怎么服侍你的妻子，让他做一个对的人。第二点，你怎么做头，怎么做头，你做奴隶，做奴隶不表示你不做决定的，你用什么样的态度，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借着什么样的祷告，借着什么样的沟通，借着什么样的爱中的让对方能够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都需要好多的忍耐。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坦白的讲，我们在乎事情远远超过我们在乎关系。我们在乎的是 get it done， 我们很少想到说借着做这件事我们彼此会怎么样的被建造起来。啊，那这个就是你这个 focus 一搞错了就是很麻烦。你要相信一件事，我们基本上，我假设哈，我们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的人。如果你不是，那我猜错了，对不起。我也要告诉你说，如果你不是呢，我也很替你烦恼，因为你的生命不在主的手上，那在谁的手上呢？对不对？在谁的手上都靠不住的呀，都危险嘛，是不是？如果你的生命真的在主的手上，你相不相信一件事？你的心态对了，你的生命对了，你愿意用对的方法来跟随主，来顺服主，你愿意放下你自己，你信不信就是做了错的决定，主都能够让它变对，信不信？哦，这个你没有经历啊，我告诉你啊，你就一定会觉得妈不可能了，这怎么行，这你慢慢的就会发现可以的，可以的。我说过了，我们很穷，我们现在没有那么穷，我们现在其实感谢主，我们现在过的是我们这辈子最富有的时候，但我们曾经很穷很穷。我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有了工作啊，我们 因为神给我们的负担和呼召，所以我们家里是常常请客，很多弟兄姊妹来家里吃饭，我们很多就是跟弟兄姊妹有很多来往嘛，很开心。有一天有个弟兄就跑到我家来，这个弟兄跑来呢就说，有弟兄想跟你借点钱。我说借多少钱？他说2000。那我就跟他讲，我说2000啊，这个要问问我太太哈，因为我是不管钱的嘛，说他在管钱。我说我问问太太，就把太太找出来，就说哎，这个弟兄说要借2000块，我们可以吗？我太太就说等一下，他进房间，然后他就把那个存折找出来，然后他就秀给那个弟兄看。那个弟兄一看呢，就几乎要昏倒。那个弟兄说：“你们就这点钱？”我说：“对啊，我们就这点钱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基本上是月光族。”听懂啊？就到月底钱就花光了嘛，就月光族啊。我们那时候就这样的。他说：“你们这么穷，还天天晚请客？”我们说：“我们够用啊，我们够用啊，我们不缺钱嘛。”那个弟兄从那次开始，不但不跟我们借钱。他以后在很多地方就在服侍来帮我们了，有的时候他说哎，这个我来帮你们买。我告诉你这个什么意思，就我们那么穷啊，我们做很多的决定其实都是很笨的，都是错的，如果你从理财的角度看。你知道有个弟兄他多爱我们吗？他说你孩子几岁了？我说我知道他几岁了，十几岁了，这个就我见他听吗？他说你给他存了多少大学学费？我说什么？那你给他存了多少钱？我说干嘛？为什么要存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根本就还没有想到那一段嘛，刚刚才买了房子，妈存大学学费了，我这一屁股债都搞得头都昏了，每个月都愁死了。他就跟我讲，好一定哦，讲一大堆。我们做好多错的决定，可是我们今天回头看，收啊！当时觉得不得了了，哎呀，不得了，哎呦，损失了钱，不得了，怎么样？真正想一想，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上，其实 OK 的啦 ，OK 的啦。没关系的。我们 Wyckoff 教会的同工都知道，我常常跟我们的同工讲，我说记住，我们信的神，他管事儿的。因为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一急了，都以为神不管事儿，你知道吗？大家意见多的哦。我说有什么意见？没有意见了，我们就祷告嘛，祷告，你们就会祷告。哎呦，他们骂起人来很凶的呀。那我们说不是，我们就会祷告，我们不祷告我们还能干什么呢？这么个小的事你们祷告搞这么久，你们就不能做决定啊？不能啊，因为我们说好的，我们要祷告到我们同心，我们才可以做决定。我们有没有做错误的决定啊？很多事都搞错了，搞砸了，有关系吗？没有关系。为什么？从错误中我们才会长大嘛，从错误中我们才会发觉，我们会谦卑一点嘛。天哪，如果我们做的每个决定都是对的，你看我这个人要骄傲到什么样子，是吧？所以做头就是这样，说头就是说我是个奴隶，我真的是，我知道我的身份，我知道我不是够资格，我没有办法。我们就是跪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我们没有权利，就这么简单。 有帮助吗？
有，谢谢。
两个问题。
OK。
一个问题是，你说做头教会的领袖，
对，
就 slave。
Yeah。
说那么怎么样来体现这个做头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和神心意的领袖是要有影响力的，对吧？
对。
怎么样来体现？这是第一个问题。
Okay。
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请教贵教会对 bylaw 在你们教会起到什么作用？
完全没作用。
在冲突当中，完全没有作用。
完全没有作用。
OK。 好，
我简单的说一下这个第二个问题，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好不好？
好。
bylaw 是谁的bylaw？ bylaw 是谁的bylaw？是一个，不是教会，百洛是一个 legal person 的百洛，是一个 organization 的百洛，是在美国政府法律下面的一个法人，对不对？是这个百洛。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呢？为什么要有一个 organization 呢？因为这个 organization 可以 own property， 这个 organization 可以收奉献，可以给免税收据，对不对？这个 organization 它可以 legally 的 handle 很多的 payroll， 很多的这个 transaction， 对不对？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这个 organization， 那怎么办？那么就大家所有的 cash 来 cash 去，是不是？那更麻烦嘛？这样明白吗？所以这个东西是有一个 organization。有一群人成立一个 organization， 他的 purpose 是什么？ serve the church， 是服侍教会，是让教会可以 operational better。 但是请搞清楚，这不是教会，这个东西它的头是谁？ government， 对不对？州政府可以管他的，可以查他的账的，可以做很多东西的，他什么东西都按照法律走的，对不对？这个 organization 跟我们教会什么关系啊？严格讲没关系。所以你们百洛写什么干我们教会什么事？所以这就我告诉你说，在我们教会完全没用。因为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做元首，一群大哥哥一起祷告，明白基督的心意，带着弟弟姐妹一起来服侍神，这叫教会。所以教会不是一个 organization， 教会是一个 organism， 是一群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在一起彼此相交，彼此接纳，彼此鼓励，彼此学习，两码事儿吧。清楚？好，那回到你第一个问题，一个属灵领袖你的影响力怎么出来？你死在你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耶稣这一位属灵领袖，他的影响力怎么来的？他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就感动好多的人愿意听他的话。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肯死，我们肯被对付，很奇妙，跟我们相处的弟兄姐妹就被改变，他就愿意。你爱他，你受他的气，你忍耐他，你很多的时候扶持了个半天，还要他还要误会你，还要说你什么，你还是继续来用基督来爱他，用神的话帮助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很奇怪的事会发生，他有机会了，他就这样去对别人。我们有一个姐妹，有一天呢，她在家里厨房里面很忙嘛，就听到她的两个孩子在房间里面吵起来， 所以他就把炉子关了，就进房间看要去调解一下吗？他去看的时候就发觉他的女儿在教训他的儿子，然后他女儿就讲他儿子，他在旁边看，他看了半天以后，他有一个好深的感觉，他女儿说话的口气、用词、姿势、态度跟他一模一样，就是他的翻版。哇，他突然喊，天哪，这不就是我吗？那弟兄姊妹，你喜欢不喜欢无所谓的啊。Whether you like it or not， 有一个很 sad truth， You are going to influence others for good or for bad。 哦，这个很可怕哦。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活出来是可以影响别人。你看保罗他为什么敢跟人家讲你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保罗知道讲不讲人家都要效法你。我们这些人诡诈到什么地步，我们是跟人家讲不要看人了，千万不要看我，你看主耶稣就好了。你这是废话，人家到哪里去看主耶稣？不在你身上看，到哪里看？所以领袖有没有影响力？有。什么影响？宝贝在瓦器里面，瓦器打碎了，宝贝就出来，就有影响力。
最后一个问题。
OK。
不好意思，三个问题。当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刚才你讲了生命影响生命，对吧？但是在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个贵教会怎么来处理这个？
因为我们教会基本上当有一些难处、有些冲突来的时候，就这些长老们就去祷告。
祷告完了，还都觉得自己是对的。
哦，那就他们就等他们悔改。他们总要有人悔改，对不对？不然就等嘛。
我两个问题啊，一个呢就是说，刘弟兄听了你十几年的道了，你的脾气也知道，反正骂也骂不过你，打也打不过你，反正你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当你碰到难处的时候，你觉得是人的破碎灵的出来的给你的功课，还是说撒旦魔鬼？因为这取决于两个不同的来源，两个态度。如果是功课，就回去祷告，你就做奴隶啊。如果你知道这是哦撒旦魔鬼借着人来攻击你，要破碎你们的教会，那你当然要坚决反击了，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你在大陆去对那么多传道人所谓的基督的好处，你不避讳跟他们指出。那天成教会是你们分堂分出来的，今天你到天成教会来，你有什么可以说不避讳的要跟你们说些话吗？
你讲的第一个问题哈，比较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有人传的东西不合真理，如果有人带领弟兄姊妹走一条错的路，这个时候教会的长老绝对不客气，就是不可以告诉你，就不可以，就是不可以，你服气也是不可以，不服气还是不可以，就这么简单。除这个之外，你如果讲到做事这个，哎呀，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你知道我们扩建了两次，这个一扩建一盖房子啊，很多人都有意见的呀。哎呦，那个意见呢，有的时候很烦呢。开会开了个半天都讲好了，这个这里要做这个的，哎，等一下就有人说这个不行，我这个回家想一想不好。你开会时候不想，你为什么回家想呢？是奇怪的。 啊，你们也有啊？哦，我以为是我们的专利啊。啊，你们没有，感谢主，你们没有。Anyway， 我讲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碰到这些事的时候，事的时候，短宣队要去哪里啊？去几个人呢、啊？要补助多少钱呢、啊？反正这事不是真理的。我坦白的告诉你，我几十年，我坚守一个原则，事情都没关系，都没关系的。只有真理不让步，只要事情都没关系，让步没关系的啊！你说这样的好 ，OK OK 好，那这样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只要是事都没关系，只要讲真理那不让步，现在清楚？你第二个问题，那我要问你的，你觉得我今天晚上讲的客气还是不客气？因为我跟你讲啊，天成教会这么多年，我跟早年天成教会的一些老的弟兄姐妹，我们私交都是非常好的，多少年的老朋友啊，对不对？但是呢，你知道神在 Wycliffe 教会当初给我们的意象呢，有一件事我们是很清楚的，那个意象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每一个分堂完全独立，我们不能够让分堂被我们控制，因为如果一个分堂被我们控制，最后我们一定会形成一个宗派，那宗派是神所厌恶的，因为宗派就让地方教会的上面有头，地方教会上面应该只有基督，不应该有别的头，不能够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管你叫什么名称的都不可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得到的这个看见，所以我们一直很坚守一个原则，我们的原则就是说，任何一个开始独立聚会的分堂，他们必须尊主为大，他们必须自己学着跟随主，在实际上操作上，只要是不要说是我们的分堂，就是任何一个地方的地方教会，任何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的聚集，如果主感动他们，觉得我们可以在话语上帮助他们，我们只要时间可以，我们从来不会说那是你家的事不干我的事儿。因为严格的讲，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聚会，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属于主的，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好我们都开心，任何一个地方的聚会有难处我们都难过，是不是？所以我们不会说不愿意帮忙。你们也许不知道 Wycliffe 教会现在这几年，我们每一年大概在附近的教会主日去帮助别人讲道的弟兄有十多位。我们为什么舍得让这些人都出去外面讲道？就是因为人家觉得有需要，我们就肯让他们出去。我们没有说你们非要留在我们这里，好好在我们这里服侍，因为我们看到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你们这边这么多年，我自己以及整个 Wycliffe 的长老们，我们是很爱你们，但是我们非常尊重你们，你们这里的任何的行政我们从来不过问，不管我们觉得对还是错，我们从来不过问，因为我们相信就是错你们可以从中间学功课，让你们可以长大。但是如果你们在真理上，在神的话语中觉得我们如果可以帮上一点忙，那我们是 more than happy 跟你们分享我们所学的，这样子可以吗？
刚才那些拍掌的姊妹们，你们满意吗？尊重姊妹们。
你刚才说尊重教会的管理，但跟这个弟，你做一个弟兄，对我们教会有什么劝勉，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需要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爱主的弟兄，给我们教会一些劝勉。
我给你们的劝勉就是，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做领袖，做个好领袖。
我们教会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想做领袖。
不，要做我讲的这种领袖。哎，你们如果不做我讲的这种领袖，那就不必了。
我想请问 Wyckoff 教会对灵恩派教会的态度。
Wyckoff 教会绝对相信圣灵到今天还有恩赐，这个我们是完全不否认。但是 Wyckoff 教会对着所谓的灵恩派许多的教导和做法是非常不同意的，因为那些的做法和教导会把人的眼光从基督身上，从信心的道路上转变到在今生的好处，转变到凭眼见不靠信心。所以我们对这今天所谓灵恩派的教导也好，做法也好，我们是不同意的。
我有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教会有个领袖，但是我们有大多数是就是所谓会众。当我们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有的时候也觉得很困扰。我们希望向你请教，我希望向你请教说，我们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举其一。我们看到常常我们的领袖们之间在讨，当我们的面前讨论，当那个讨论的时候，我们回去就很难过。为什么呢？
那不叫讨论。
我告诉你我的道理，然后你也告诉我的道理，我回答的时候我继续谈我的道理，我绝不回答你的道理的部分，你回答的时候也绝不谈我的道理的部分。然后呢，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有的姐妹就难过的出去哭就回来，有的人去祷告。那我们做的时候，我们结果来的时候充满着信心，回家的时候一肚子好难过。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哎呀，
第二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大陆很多人，我自己本身就是也晓得，我也就是外靠。但我们有的时候遇到的时候，跟人家谈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做，我们要讨论。那个人说 Wyckoff 没有做，那个回头他说 Wyckoff 没有做，所以我们不能做。当我们遇到这个事情，我们都不是领袖，我们只是会做。我们遇到这种话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
第二个很容易回答你，如果下次有人跟你讲 Wyckoff 没有做，所以我们不能做，你就跟他讲圣经的根据在哪里。对吧？外靠算什么东西啊？你要这样子想，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啊，我是没有时间好好讲。这个保罗他有的时候，你去读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你会发觉保罗他挺有意思的。保罗在第三章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亚波罗
算
什么？保罗算什么？是不是？你注意哦。你去读英文圣经，英文圣经翻译的比较诚实一点，有中文圣经翻译的人是非常温文儒雅，所以他用字有时候尽量选择那个火药味少一点的。英文圣经说 What is Apollo? 不是 Who is Apollo? 所以简单的讲，保罗是在讲说保罗是什么东西啊，亚波罗是什么东西啊？你现在听懂那个意思吗？因为你不能够把人，不能够把一个团体他们的做法看得高过圣经。 因为我们所有的行事为人，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主的话。所以你这个第二个问题比较容易。第一个问题，如果碰到教会的一些领袖就是满了肉体，就是喜欢这个争吵有意见什么的，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是啊，有很多功课可以学的。第一个要学的功课，是要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我是领袖，我千万不要这个样子。神用一些不好的领袖是告诉我们说 This is terrible. Don't be like them. 因为你不知道将来神要怎么用你啊，是不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一天神说 Hey, you do it. 那怎么办？他叫你做你就得乖乖做，对吧？你像摩西，他还给讲道理，讲了半天，又是左口笨舌什么，讲了半天有什么用？你跟神讲道理没用的，你讲不过他的呀。他叫你做，你就乖乖做嘛，你没办法的。但是你做的时候，你要确定一件事：你千万不要像那些属肉体的人。那这是你第一个可以学的功课。那在这种环境，你第二个可以学的很重要的功课，你一定要记住，你这个不记住，你日子没得过的。你要记住，老爸还在，他没有去度假，他在的。你觉得这些人这样子乱搞，老爸没看到吗？他看到。那如果老爸不急，你急什么呢？神，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们会不会明白哈，因为不是你们的问题，是我怕我讲的这个东西讲不清楚。白居易有一条很有名长诗啊，叫《琵琶行》，里面有一句话说：“千呼万唤使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记得吧？我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觉，是耶和华神千呼万唤，然而神的百姓终不回头，知道吗？父神今天给一些人，给他们显出自己的愚昧，显出自己的肉体，显出自己许许多多不可爱的地方，是神极大的恩典和怜悯在他们身上。神多么盼望他们，孩子，你能够看见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回头吧，回头吧。父神他有一个，他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是，我跟你讲好的啊，我跟你说得很清楚的啊，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过一条两条三条四条你都给我干了啊，那你不要怪我了，是吧？我们是这样子的，但父神不是。父神说，我告诉你啊，我警告你啊，我修理你啊，我要审判你啊，我要审判你啊。然后下面说什么？悔改吧，孩子，不要，不要嘛，不要嘛，有没有？你读圣经，他这个是他的心，你懂吗？这是一个，你，我真的巴望你能够体贴一下，体贴一下父的心啊。当你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你不要太在乎这个事情怎么样，你真的要想到说，哎呀，老爸，他的心是多么的盼望有一些人会回头，有一些人会悔改。 那你看到老爸这个心的时候，你不是去怪这个人，你不气这个人，你也不要为这些事情太难过。你看见这事的时候，你要赞美神，你要想想看，我们信的神多好啊，多好啊。我请问你，如果你是一个大公司的 CEO， 你手下几个 VP 开起会来就像你刚才形容的那个样子，你怎么干？你全部给他干掉了，对不对？有没有看到耶和华什么样的怜悯，什么样的忍耐，什么样的恩赐？但是弟兄姊妹，你记住，神有神的时间，到了时间了，神要改变很多事了，也常常都是我们想不到的。那我们也不要太急啊，就等一等嘛。哦，你们现在搞不定，搞不定，你们慢慢搞嘛。那希望你们总有人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你们变得像主耶稣了，事情就好办了嘛。对，你们不像的时候，我们就拖嘛，就摆嘛。没有一个人会不死的呀。对不对？总有一天人都要走的嘛。有些人是悔改的走，对不对？我讲的意思就是，你改变了，神可以 move forward 嘛，对不对？有一些人是真的是要他离开了，神才可以 move forward， 知道吗？那神有这么大的忍耐，我们为什么不能忍耐一下呢？啊，所以不要，就是说我非常理解弟兄姊妹的难过，非常理解你们会紧张，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就是说 ，This is a time to worship， 这是一个敬拜他的时候。因为你如果真的看到我们的老爸他那个心啊，你再原谅我多讲两句啊，对不起，我时间已经过了。我好感谢天父是这样的一个天父，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天父，我早都毙了。你们现在听懂了没有？因为我在 Whitecroft 这几十年，我告诉你啊，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祷告希望我早点走。但神在忍耐我，神还给我恩典，让我一点点的学功课，一点点的被改变。我是千感谢他万感谢他。所以求求你们有一点耐心，让老爸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这是我的 advice。
我们实在是感谢神的恩典，教会在这一两年里面经历了很多事情，所以今天听这个你就听懂了，对吧？我想于牧杰来，他讲了比较偏重于一些事工的处理，一些的治理方面，一些的开会啊什么东西的这一方面，这很重要。今天志雄来，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到里面的光景。我想经过了这两个，其实我们基本上，我们如果谦卑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需要改，观念需要改。你不要怕改，我通常讲，当初你坚持的，我们坚持的要走这个方向，要走那个方向，应该这样。那么如果我们听了两位神的仆人讲了，我们还觉得说那是他是他们，跟我们选合用的用，不合用的摆一边，我想我们就错过了真的成长学习的机会，好不好？我想我们需要在神面前都服下来，最重要的是在圣经的光照里面，我们是不是忠心？你忠心不怕得罪人，你忠心不怕你不避讳讲一些东西，你忠心你受得起人家的误会。所以在一个多礼拜以后，在 11月19号礼拜二的晚上，我想我会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礼拜二的祷告会的时间。经过我们教会经过了这一年多风风雨雨，我想跟弟兄姊妹有点往前面走，我们就暂时把所有的教训，这两次的教导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要反省，然后我们要看看我们前面要怎么走。所以我们大家都又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关心教会。我一再说，不，同工会不是打架的同工会啊，同工会是来一起祷告的。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说过去5、7年至少7年我用礼拜二来叫做同工祷告会。等到我们11月19号我们再来一起交通好不好？我想我们大家听了，我们能够谦卑的，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光中，我们要悔改，我们知错能改，这是神最宝贝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请志雄为我们教会来祷告好吧，为我们，我们都站起来好吧。
主，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从心里的深处要谢谢你是耶和华，你有恩典，你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你是用什么样的慈悲爱我们，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亲爱的主，虽然在过去的日子听说在这里有一些难处，有一些麻烦，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主，这是你允许的，但愿我们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在你允许的这些事里面让我们学功课，让我们长大。哦，父啊，你知道我们何等需要长大，你的家里何等需要一批弟兄姐妹能够长大，能够在你的家中能够帮助比我们年幼的弟兄姐妹。求亲爱的主，你把每一个人都捡在手中，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做你忠心的好管家。但愿你的荣耀，你的恩典不只在个人的生命中成为真实，并且在教会中成为真实。我们何等巴望看到天神教会一天比一天茁壮，一天比一天满了基督的美丽，也一天比一天可以彰显你的荣耀。我们祷告是靠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